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过去两集跟各位讲了有关于中国古代的中医药，提到中医中药，好自然我们都会联想到呢，就是去看一位中医师，然后是执包药回来呢，煲成一些药茶或者叫药汤来到服用的。咁呢一種嘅服藥嘅形式呢，其實真係有好多千年嘅歷史㗎啦，而依然呢係流傳到今時今日，依然係有呢一種嘅湯劑呢，一定係有佢嘅功效，亦都有佢嘅存在價值㗎。就算係冇病冇痛，冇需要去揾中醫師，咁有阵时或者我哋都会去饮翻一剂嘅24味凉茶，又或者咧屋企煲汤嘅时候啊，会煲清补凉啊，又或者煲其他嘅老火汤里面咧，系夹杂一啲我哋都几熟悉嘅中药材嘅。除咗汤剂之外咧，喺《黄帝内经》呢一部咧中国最古老嘅医学理论著作。距离而家2000多年噶啦，咁当中咧亦都有提及其他嘅剂型嘅，咁包括有酒剂啦、丸剂啦，以及散剂。咁呢几种咧，我上次亦都喺节目同大家倾过嘅。呢啲酒剂啊、丸剂啊或者散剂咧，大家都唔会感到陌生噶啦。咁仲有一种咧，就系膏剂。膏剂咧亦都系一种相当普遍嘅剂型嚟噶。膏剂的历史亦都非常之古老噶啦，而且品种咧又好繁多噃。有一部嘅著作，战国时候嘅作品嚟噶啦，叫做《山海经》咧，里边就提过一种膏剂嘅。《山海经》咧就并非医学典籍，佢系一部咧古代嘅地理名著，咁里边有好多民间传说之中嘅地理知识。内容咧就非常之怪异嘅，咁亦都保存有唔少嘅古代嘅神话或者系啲传说嘅，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历史啊、地理嘅材料。咁有阵时我哋讲到一啲古代嘅怪兽，咁若果你想了解一下佢系乜嘢嘅模样咧，揭下呢部《山海经》咧，你就会见到噶啦。好啦，讲翻我哋医药里面嘅膏剂啦。在《山海经》里面就提到一种膏剂，就叫做钳羊脂。这一种钳羊脂原来是用来涂在皮肤上面的，用来防止皮肤因为天气寒冷啊或者是干燥以致是爆裂的。这种钳羊脂可以说是目前来讲知道最原始的一种膏药来的。好啦，《黄帝内经》里面呢亦都记载过一种嘅膏剂，就叫做豚膏。咁呢个豚呢就是指猪呢种嘅动物嘅。豚膏呢就是单纯用猪油制成嘅。咁根据介绍就是爱嚟涂搽喺蛤蜊底嗰啲嘅小溃疡嘅。咁后来呢又加入不同嘅药物，咁就制成啊有不同治疗作用嘅各种嘅膏剂啦。咁膏药呢一种嘅剂型呢有佢好大嘅优点嘅。佢好方便携带啦，亦都好方便使用，疗效又高，费用又少，咁所以受到呢好多人嘅欢迎嘅。咁由宋朝之后啊，呢啲膏药嘅种类呢就越嚟越多添，而治疗嘅范围当然亦都越嚟越广泛啦。咁有啲嘅膏药呢就係用于铁打损伤啊，係有止痛散瘀嘅作用啦。咁有啲呢就係用喺譬如山疮啊、流脓啊，咁就可以呢有秋龙拔毒嘅作用嘅。更加有些就搽在伤口呢就帮助它生肌长皮，亦都有些呢就是敷贴在局部的地方而治疗呢身体里面的疾病的。可以说真的种类繁多而且各显神通的。 或者我哋一般都会觉得药膏咧就系搽喺皮肤外面嘅，咁但系咧原来佢除咗外用之外，仲可以系内服噶噃。喺汉代嗰阵时咧，制作内服嘅膏剂咧已经系相当考究噶啦。咁佢哋当时咧就会根据不同嘅治疗用途咧，而系选用相应嘅药物。加咗水，再三煎熬之后，就将嗰啲药渣过滤，咁啊得到啲药汤啦。然后就喺呢啲嘅药汤里面加入啲蜂蜜同埋糖，咁啊再熬制，就成为呢好黏黏稠稠嘅药膏。嗱，咁样制出嚟嘅药膏咧，就可以呢系耐服，咁而且呢仲可以保存得比较耐，可以长期服用嘅。除了药膏这种剂型之外，在《黄帝内经》里面提及的另外一种非常古老的剂型就是丹剂了。丹剂这个丹字原本的意思就是指某些矿物的药经过加热、升华或者是融化而提炼之后所制成的裸粒粉末状的药剂来的。有些丹剂呢因为含有汞或者硫这些成分，它的药性呢都是很猛烈的，所以如果要服用这些丹的话呢，一般来说它的用量都是很少很少的。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皇帝因为希望譬如身体健康啊，又或者希望长生不老，于是呢往往就会去追求一些所谓长生不老药，咁於是就有一啲嘅道士呢就为佢炼制一啲嘅丹药。咁正係因为呢啲嘅丹呢含有汞啊、硫啊呢一类嘅化学物啦，咁所以呢啲嘅皇帝呢好多就正係因为想长生呢而至係短命嘅。历史上呢有唔少嘅皇帝就正係因为服用咗呢啲嘅丹呢而至係驾崩，一命呜呼。讲到中医方剂学的发展呢，就要提到汉代，因为方剂学在汉代呢就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它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的剂型的种类呢已经比它之前的战国时期增加了一倍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有文献记载呢是有一些山剂以及灌肠剂的。对于某一些疾病而引起便秘，但是又不适宜于用泻剂的话，那《伤寒论》里面就介绍了一种肛门的山剂和灌肠的方法。这些山剂呢就是将蜂蜜放在铜器里面，细火煎熬成为好像糖胶那样的状态，趁它还是温热的时候呢就用手搓成呢大概手指那么粗，前端比较尖一点，大概两寸长度的圆条。这些圆条冷却之后呢，它的质地就会变硬的了。使用嗰阵时呢，就将佢塞入肛门里面呢，就可以帮助通大便噶啦。咁呢种嘅剂型呢，不论中西医呢，系到今时今日呢，都仲有用到。咁当然啦，里面嘅成分呢就好唔同啦。《伤寒论》里面呢，亦都有提及灌肠术啦。咁呢个记载呢，可以话系最早嘅记载嚟噶啦。佢嘅方法呢，就系将猪胆汁混和了一些醋，然后呢就灌入去肛门那里，略是停一阵，那就令到积滞在直肠里面的粪便呢可以排出的。那书里面还说呢，这种的通便的方法是非常之好的。随着中医临床医疗的不断实践，到了唐代呢也都出现了一种的剂型，就叫做煮散。它的方法呢就是将汤剂的成方配制成为粉剂，等到需要的时候呢就临时称出需要的剂量，加些水煮滚之后呢就去了些渣，那就可以服用的了。煮散这种的剂型呢不但只应用的时候很方便，而且在保存和携带方面来讲呢 都是比汤剂优越很多的。到了清代呢，中药的剂型又增加了药露以及片剂的。咁到目前嚟讲，当然啦，随住科学不断咁进步咧，中药嘅剂型咧，亦都系不断咁有所改革同埋创新嘅。冲剂啊、抹剂啊或者针剂啊等等，有好多好多不同嘅类型嘅。好啦，有关于中药嘅剂型呢方面嘅文化知识咧，或者我哋就讲到呢一度啦。咁下个星期我哋会转一个新嘅话题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的文化360，我们下次再会啦。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